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第13期的咸鱼罐头，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我在刚毕业的时候经历过一段知识恐慌的阶段，因为不再有什么课程表来给我安排下学期要上的课，也不再有老师带着我，现在需要我自己去主动的创造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以前没有时间系统化的去学习的科目，比如说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然后我发现两个很可怕的事实，就是第一，这些科目比我想象的重要。相比编程，这些科目好像跟我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第二个就是，我在之前的大学教育里没能掌握这些科目。于是我就不得不开始思考现在大学体制的弊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找到今天的这本书《优秀的绵羊》。本书的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他的人生履历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人生赢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拿到了本科和博士学位，并且留校当了5年的研究生导师，后来又在耶鲁拿到了终身教职。第二个版本就是现实版了。由于父亲是工程师，家里也都是学医背景，即使威廉本人非常的喜欢写作，但是大学却选择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等到他大学毕业时，依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决定转而去考法学院。等到他入学申请都已经提交了，扪心自问之后，才发现自己不想做律师，又去读了新闻学的研究生。但他选择这个专业，也只是因为想要逃避现实，所以毕业以后只是拿到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等到几年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听从自己的内心去读英国文学了。这时候，他的人生才终于算是走上了正轨。然而，在常春藤的学校待了24年之后，他决定辞去自己的终身教职，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现在的教育系统是需要革新的，而只是做一个大学教授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他成为了全职作家，并且写了这本《优秀的绵羊》。优秀的绵羊指的是在现在的大学里，尤其是名校教出来的学生，他们是聪明又勤奋的，但是对于未来又焦虑又迷茫，极度的缺乏目标感，正如同他自己当年一样。他们像优秀的绵羊，所有的人都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先是进入好的大学，然后拿到 4.0 的 GPA，最后找一份金融咨询类的工作，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我确实也从他这一段描述当中看到了我自己。所以到底现在的大学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教出优秀的绵羊？我看过一个 TED Talk 叫《逃离教育的死亡谷》，全名我会附在 show notes 里。这位演讲者 Sir Ken Robinson提到了3点他总结出来的对于人的发散性思维非常关键的定律，正好可以对应这本书里提到的教育的种种弊端。第一条是，人是各有不同的，但是教育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或者说服务，学校现在只是提供底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去补习班、课外兴趣班，然后学生时代基本被切分成了两个阶段，大学前和大学。大学前最常听到的是到了大学就好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等到了大学之后，我才意识到，就算我能够在这个系统里做到100%，在这个系统之外跳出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人来说，我可能也只是刚刚过了及格线。会编程、会统计很重要吗？重要，但是远远不够让你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面对人生的种种终极问题。第二点是好奇心。现在的教育过分关注理工类这种应用类学科，忽视了对于人文通识等博雅类教育课程的培养。一个理想的教育体制应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因为教育的拉丁文本意就是激发。教育既不是为解决工程类问题存在的，也不是单单为了灌输大量的知识，更多的是激发学生独立思考。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教授 Johnson Peterson 他说过， Every institution has a tyrannical aspect， 每一个机构都有专制的成分， 要求所有人接受同一套标准化的东西，那就势必要牺牲掉一部分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这很奇怪，不是吗？因为你在某一点上的才华与众不同，所以别人会试图抹除掉这一点不同，把你变得跟其他人一样。第三点是，人是有创造力的。搞音乐、写小说、画画、跳舞，这些东西都不用人教，很小的孩子就会了。然而，创造力是无法被量化的，就像你没法给达芬奇和莫奈的画打分一样。现行的教育有些本末倒置，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测试，而不是唤醒人的创造力上。考试本来应该让孩子更好地运用自己的学习能力，但结果却成了学习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因为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准备考试上，甚至一些名校的学生为了保全自己的成绩好看而不敢去选有挑战性的课，尤其是一些没有实用性价值的课。但事实上，正是从这些课里才能够学习到知识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好的问题是怎样提出的，才能够最终自己也去创造一些东西。那学校是有排名的，如果大家真的跟随学校的标准化教育，精英的子女要怎样脱颖而出呢？于是各种服务也应运而生，什么去非洲做义工、参加体育运动、还要做社团的社长、要会乐器、还要会发论文。引用社会学家米歇尔·斯蒂文斯的话来说，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德。在这里，可以量化无非就是可以在大学申请表上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父母和子女围绕教育而展开的关系。如果非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每一个阶层的人也许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无疑是想要自己以及他们的下一代过得更好，而教育无疑是通往更好的未来的必经之路。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父母对子女在教育上都是有所期待的。这就会导致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如果你不够优秀，我就不再爱你。这就是之前国产剧《隐秘的角落》里朱朝阳为了重新获得父爱拼命学习想要拿到第一名的原因。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话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有逻辑性，但是人并不是单单靠理性生活的动物。我们太需要有一个人可以无条件的爱我们，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在我们还一无所有的时候。英文单词如果要选三个我最喜欢的， cushion 缓冲垫一定是其中之一。不掺杂先决条件的爱就像是一个缓冲垫，能够在我遭受挫折的时候拖我一把。不管遇到何种困难，因为你相信我，所以最终我可以成长为你相信的那个样子。豆瓣里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叫做爸妈对我滤镜太厚的日常。这个话题下面是各种本人非常有自知之明，但是爸妈对他花式夸奖的对话。每次看到这个话题下面的讨论，我都会觉得心情很好。那么无条件的爱的反面是什么样子？是时时刻刻像在走钢丝，生怕走错一步就会摔下去。下面是万丈深渊，是没有一个缓冲垫来给你做缓冲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极度的敏感，同时还有点讨好型人格。他时时刻刻都要揣摩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对方满意，或者说不惹对方不高兴。在自我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因为太习惯把别人的需求和别人的期望放在第一位，甚至于在长大了以后，有一天这个期望带来的压力消失了，这个孩子反观自己，竟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他自己的需求已经被忽视太久了。所以说，如果现行的教育体制以及家庭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当我们在追求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本科有一位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有一次跟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就是不停地问你为什么。我记得他当时问了我身边的一个同学，他现阶段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同学说他想要成为亿万富翁，然后我的老师继续问，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亿万富翁呢？我的同学说因为他想要有自己的直升飞机和私人游艇。 然后我的老师会继续问，你为什么想要这些东西呢？虽然他没有点出来，但这个时候我的同学已经意识到，他可能真正想要的不是钱，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也许他想要的是一种社会地位，或者说他人对于他身份的认可。我的老师也看出来气氛有点尴尬了，然后他说，当你问到第二个、第三个为什么的时候，别人就会非常的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被弄死，因为他在逼迫你面对自己，用提问的方式逼你重新审视你以为已经是常识的思想。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我生活当中会用的小技巧，和自己对话的时候也深入地问一下为什么，会改变很多对自己的认知。但是不建议对别人使用，因为很有可能会被打。所以如果不想变成优秀的绵羊，我的第一点建议是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要上大学。这一点是在我自己读大学之前没能做到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也没有去思考自己的理由。虽然最后误打误撞进了一间还挺适合我的学校，但是如果再来一次想清楚这个问题，应该会让我过得更好。如果你是已经工作了再考虑要不要重返校园，这一条也同样适用。思考这个问题不是说要在上大学和不上大学之间做一个选择，因为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大学都是一条必经之路，但是这个问题能够让你更清楚地想明白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以及打算如何度过这段时光，是不是要 gap year， 还是要去做实习，是要去什么样的公司工作，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这一切都要从思考为什么你要上大学开始。第二个建议是在你读大学的期间可以去选择做一些任性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你很喜欢，即使没有现实的回报也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大学做过最任性的事情就是选修了一节钢琴课，但我并没有任何钢琴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值得。在当下的时间点，如果别人问我这件事情做了有什么用，我可能回答不了，因为确实没有什么用。我已经不可能成为职业的钢琴家了，甚至毕业了以后也没有办法每天练习，连业余的爱好也算不上。但是等我开始了之后才发现，做这种没有回报纯粹是因为喜欢才做的事情是可以带来及时满足的，每次弹的时候就仿佛做了一次心灵 SPA， 而且在思维模式上也给了我一些新的想法，这个以后可以单开一集来讲。总之，如果你有一件想做但是因为种种顾虑始终没有付诸实践的事情，我的建议就是去做，很有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未来的某一天真的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不要害怕失败，甚至要主动的去寻求失败。我有一条人生准则，就是如果面前摆放着两条路，一条是容易的，一条是艰险的，在不知道怎样选择的时候就选择艰险的。这是一个遗憾和后悔的问题，选艰险的也许会后悔，但是选容易的却会遗憾。后悔顶多也就是悔不当初，但是遗憾却会抱憾终身。每次想到这两个成语，我就觉得古人诚不欺我。最后一点就是要找到一位好的老师，这位老师不单单只是传授知识，而是可以指导你如何生活。书中给出了两条对于好老师的评判标准，我觉得非常准确。第一条是，这个老师一定非常的博学，他能够给你带来在课程之外的启发。第二条是，他改变了你的生活，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爱问为什么的老师。虽然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但是他的这个思维模式让我到现在都受益匪浅。总的来说，这本书引用了很多对于教育行业有真知灼见的作家或者老师的金句，他没有高高在上的只是抨击教育行业的种种弊端，他有大段自己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对于自己父母虎爸虎妈式教育的反思，那一段非常的打动我。对于一个看上去已经功成名就的教授，要剖析自己学生时代的纠结是非常不容易的。作为过来人，还记得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这一点很重要。同时，这本书的语言阅读起来非常的舒服， 在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这是英文作家写的书，可能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学文学的，同时翻译也尽量做到了在保留内容的同时增加很多中文的俚语，没有翻译腔。在别人创造的游戏规则当中玩得好，玩到前几名，当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还不够爽。更爽的是自己建立一套游戏规则，而这套游戏规则没人能够告诉你，学校不能，家庭也不能，要自己去创造。而想要创造自己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要构建自我，避免掉他人喂补给你的梦想，而是去真正回答我是谁，我想要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不管就读于哪一所大学，一定要学会主宰自己的教育，而不是让教育来支配你。就用这句书中的话作为本集的结尾，这本书算是给了我这样按部就班的学生一个警钟，要有主动性，即使已经离开了学校，也依然可以去发现自己喜欢的学科，去寻找能够给我提供人生智慧的老师。这一期的问题是，你自己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遗憾，或者有没有做过什么你觉得很尽兴的事情？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样度过学生时代？欢迎在小宇宙上给我留言，或者来信。我们下一期再见。